还是盼望我们能够一起读，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一同读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来看一看教会生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好，从这里开始，我们要来看这个教会生活是怎么过的，好不好？一起读。
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放荡，乃要在灵里被充满，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从心中向主歌唱颂咏。凡事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里，时常感谢神与父，因着敬畏基督彼此服从。
好，就到这里。好，这一段是开始说到教会生活实行上的一个彰显。那教会生活最重要的就是两个，目标就是在灵里被充满。好，我们今天一来，我们大家一同唱一首诗歌，就是充满我，主啊，充满我，愿你圣灵充满我。我们都喜欢唱这首，但是我不知道你唱的时候啊，是渴慕在什么地方、什么范围、什么聚会中，让主充满你。好，那我们呢？通常我们来到聚会中，我们就仰望主说：“主啊，今天这个聚会你要充满我，主啊，充满我。”那回到家呢，就不充满，就泄气了。如果我们常常唱主啊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愿你圣灵充满我，保罗就会告诉你啊，在哪里被充满。好，十八节，要在灵里被充满。然后如何在灵里被充满呢？就是啊，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然后呢，又从心中啊向主歌唱颂咏。要不要被主充满呢？有时候我们就说两两祷告，这就是彼此对说。有时候是我们说两两对唱，或者弟兄唱给姊妹，姊妹唱给弟兄。我们来到教会聚会中啊，要借着彼此对说、彼此对唱，一同被圣灵充满，对不对啊？然后呢，因着我们彼此啊供应基督，彼此啊释放灵，彼此啊深渊与深与深渊响应，所以啊我们就被充满了。那充满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彼此服从了，对不对啊？你看，在我们所有的教会聚会中啊，弟兄姊妹都在一里面，是不是啊？任何圣徒起来分享，我们大家都阿们。我们不是吵架的这个立法院、国会，我们乃是彼此和谐，彼此服从。教会生活的内在实行就是彼此共应，教会生活的外显就是彼此服从，满了彼此互相。我讲的对不对？然后呢，就说了这个彼此服从啊，我们的观念里头就是弟兄姊妹们服从长老，长老们服从圣徒，弟兄们服从姊妹们，姊妹们服从弟兄们。好，有一个人起来伸言，大家都阿们。有一个人起来带领，大家都跟随，是不是啊？这就是彼此服从。我讲的对不对？但是保罗啊，他不是从这里开始说的， 这个彼此服从底下是什么标点啊？你们把圣经关起来了啊，最重要的啊，这一段圣经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这里的冒号，有没有看到啊？我希望你们重新翻出来啊，找到冒号没有啊？好，那个冒号是什么意思啊？啊，就是以下解说，是不是啊？解说的时候啊，保罗就讲了三方面的彼此对说，以至于彼此服从；三方面的彼此供应，以至于彼此阿们，彼此和谐，彼此服从。第一方面是什么？好了，夫妻之间的彼此服从，这个跟教会生活有什么关系啊？请听，在保罗的蓝图里面，教会生活是从你家开始的，是从夫妻之间开始的，你们婚姻生活就是教会生活，就是教会生活的开始，甚至就是教会生活。我们在教会聚会中啊，常常彼此对说，彼此共应。哎，我就不知道了，弟兄，我们在家里啊，夫妻啊，有没有彼此共应，彼此对说，彼此祷告，一同唱诗，心中向主歌唱颂咏，掀开天花板，有没有啊？我们都是到这里把会所的天花板掀开，我们很少把我们家里的天花板掀开的，对不对啊？所以第一啊，邻居从来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只知道是好人，不知道我们是神人。见证出不去，诗歌的声音出不去，幸亏我们吵架声也没出去，因为夫妻啊总是有主啊总是好一点，不过对不起，有的时候吵架声音却洋溢出去。我的重点是什么呢？保罗的观念里，教会生活从你家开始。被灵充满，从你家开始。夫妻两个就是要一起被圣灵充满的，一同唱诗，一同赞美，一同祷告，彼此对说，彼此供应，而被灵充满。第二，父子之间。六到了六章，有没有啊？你们翻到，就是讲到父子之间要彼此服从，对不对？那怎么彼此服从啊？要一同彼此供应，彼此对说，彼此对唱。哎呀，我就不晓得了，弟兄，你有没有跟你的孩子彼此对唱，一同赞美啊？阿妹还不错，表示有啊。哦，我们大部分在家里啊，这碰到孩子都是怎么这样，又来了，住嘴，好，乖一点，做功课，是不是？这也对，这也应该，只是不要那么凶就是了。但是你总要有一些时间呢，是彼此对唱。你知道，无论你多凶，当你们全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孩子永远不会忘记你这张脸啊是何等的慈祥。否则啊，你的孩子永远记得，因为你从早到晚，对不起，都是凶巴巴的脸。我不是说家里不要管教，孩子是需要管，但是啊，保罗说到教会生活的时候，他第一个说的就是夫妻之间呢，要彼此供应到一个地步，被圣灵充满，然后彼此服从。为什么夫妻我们之间常常吵架？我请问大家，为什么夫妻常常吵架？
意见不合。
啊？
意见不合。
是，为什么会意见不合？就是没有一起被灵充满嘛，一起被基督充满了，就没有时间吵架了。 对不对啊？一起对说基督，那还有谁对说基督吵架的？这很难啊，对不对啊？只有争是非啊，这个有意见的时候啊，吵起来了。如果我们都被基督充满，我们是不是就彼此服从啊？然后父亲儿父母儿女之间也是这样。是的，平常我们要管教，但一周总有几个时段是你要和他们呢、啊、有家中聚会，彼此对说。李弟兄说啊，在家中聚会啊是生机的，你的全家若聚在一起啊，你的孩子也可以进功用，你的孩子也可以说两句，是不是啊？有时候我们呢全家聚在一起，孩子还很小，但是我们祷告多了，孩子有一天也阿闷起来了。昨天晚上就有一个圣徒告诉我说，看我这个小 baby 会阿闷的、哦、真的，他马上就麻闷、哦、他是麻闷，但是我知道他是讲的是阿闷、哦、他们呢自然就会受熏陶而彼此过敏，至终呢就会彼此服从，至少孩子就会服从你。当然你们总是常常服从孩子、哦、我讲的对不对？当然你们最怕孩子了、哦、第三呢就是主仆之间，主仆就是今天的职场，你的职场生活，你的老板就是你的主，你就是他的仆，在主仆之间呢也要彼此服从。
阿们。
但是要彼此服从要怎么样呢？要彼此共益。所以如果有公司啊里面有两位以上的圣徒啊，你们应该来在一起，上班前两个人一起啊祷读祷读，然后一起去分开去办公室上班，好让啊我们连在与主仆的关系之中也能够啊逐渐逐渐他们得救了，我们也能彼此被圣灵充满、哎、好到一个地步啊我们也彼此服从。亲爱的弟兄姊妹，
阿们，
求主啊今天上午翻转我们的观念。
阿们。
我们一说到聚会就是到会所，但是啊保罗说啊你的召会啊召会生活从你家开始。你知道从1984年主的仆人李弟兄啊照着圣经带我们走啊，这个基督徒聚会神所命定的基督徒聚会和侍奉的路最主要的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把召会建造到你家。召会不能建造到会所里而已，要建造到每一个人家里。在会所的时间一周只有啊3-5个小时，但是你家里是一直的。召会若不能建造到你家里，你我就不知道浪费了多少的时间，不知道亏掉了多少的建造。为什么2000年来基督徒都是半死不活？就是因为啊，都召会啊，都建造到会所里面、教堂里面、集中的聚集里面。那到那里其实也没建造，因为大家都是半死不活的。那最重要都啊挤到会所去了。可能啊，一说到聚会。就要服装整齐到了会所，到了教堂，但是家里的餐桌上呢还是摆了一副麻将、哦、你想想看回来都漏光，是不是、啊、
是。
而改制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把召会建造到你的家，建造到你的家，
的餐桌前，
建造到
你的客厅里。那我们家是建造到我们的卧房，因为我们跟孩子家聚会了，都是在卧房里面。好，让他们小时候一边吃吃东西，我们就和他们有聚会。
阿门。
亲爱的弟兄姊妹，召会要建造到你的家，才会真实的被圣灵充满。我们的被灵充满，才不是昙花一现，也不是表演，而是召会建造到我们的家。改制的第二个重点，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但是我附带提一句，就是把信徒做到真理里面。这就是神命令之路的两大精神。第一，把召会建造到家里面；第二，把信徒借做到真理里面。我们一同说好不好啊？把召会做到家里面，把信徒做到真理里面。再说一遍好不好？把召会建做到家里面，把信徒做到真理里面。好，彼此对说一下。我们今天呢，特别请求大家全家夫妻能够坐在一起。当然很多人没看见，因为你们都低着头进来。不过没关系，等一下最后祷告的时候啊，我要请弟兄去找你的妻子，好，姊妹去找你的丈夫。那找不到的，就两个姊妹一起祷告，两个弟兄一起祷告，好不好？我们需要有更新的奉献。主啊，召会要建造到我的家里。妹妹，把我做到真理里面。所以第一大点，它的重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目标负担是完全根据圣经的。因为圣经在使徒行传一开始，3000人得救了，他们呢就开始了挨家挨户的聚会。这个挨家挨户是中文翻译，翻得好。好，原文呢是按着家，意思就是每个家都聚会，每个家都全家聚集，每个家都这个如果附近有人来就一起聚，没有人来自己家聚，反正每个家都有聚会。去哪一个家，家家有聚会；人来我家，家家有聚会；人不来我家，我家有聚会。这就是使徒行传，这是圣灵的创举。把基督召会建造到每一个家里，这是圣灵的创举。Amen。我读一段给大家听，好，都在这一本里面，好，你们一定要买啊，这一本，啊，这个为了召会生活培育下一代第13课，他说召会的革新首重在每位信徒家里，每位哦，你在内啊，在每位信徒家里建立家中。然后下一句还要阿们大声，这是别无选择的。即使是最软弱、最冷淡、最退后，甚至最无心的，只要他是信徒，是我们主里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在他的家中建立聚会。这就是为什么人一得救，我们就要到他的家里去聚会，就要把召会建造到他的家里，建造到他的生活里面。所以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两套的生活，是完全是一套。Amen。 召会在地上一兴起来，立刻开始挨家挨户聚会。 这是空前的举动，是犹太教里，也就是旧约里面从来没有过的，也不是彼得在犹太教里沿袭传承学来的，而是完全崭新的作为，是神的创举和命定。这些话都非常重要。如果家中聚会是神的创举，在新约里面是神的命定，我们要不要？
要。
这就是为什么人一得救我们就要到他家里去，那如果一个初得救的人我们就要到他家里设立聚会，那我家生下一个宝宝是不是我家也该有聚会？他是不是初信了？对不对啊？或者他就是福音朋友了。那就是宝宝还没有出来，我们夫妻是不是要一起被圣灵充满？
阿们
还是我们都分别到不同的地方聚会，在那里被充满，回到家里连主耶稣都讲不出来。好，因为丈夫说主耶稣爱我，哎，太太说不要那么肉麻。这种话只有在会所里讲的。不，这是神的创举。既然神要建造他的教会，他就要做一个创举，就是把教会建造到每一个人的家里。我顺便提一下，我们要为中国大陆祷告。在这个疫情里面，你知道主要做什么？就是啊，都不能出去了，就在家里好好聚会。不要说啊，不能聚小孩了，这个好。我们有时候啊，问弟兄说，哎，今天有没有聚会？他说今天小孩暂停，哎，暂停就什么都没有聚会了。哎，小孩暂停，我们家二人牌不需要暂停啊。我们两个不是人吗？神的创举就是在我的家里有聚会。
阿门。
你们信我的话。有的时候啊，我们渐渐教会生活久了，我们都去送会到别人家，结果自己都不聚会，自己家里夫妻都不唱诗了，因为都去跟别人唱诗，这也很好了。阿门。起码去送会到别人家，哦，但是呢，可能我们自己家就觉得不用了，哦，所有属灵的丰富都送出去了，哦，我们回来就睡觉了，真的很累。但是永远不变的一个神的创举，就是在你的家里要有聚会。那你说我常常都聚会啊，我们这个我在洗碗的时候就跟我孩子就讲说主耶稣爱你哦，好，这是对的，这不错。但是我们还没有属灵到一个地步啊，就这样一边洗碗跟孩子讲的时候啊，我们就化灵倡导。好，一个聚会的四要素啊，它才叫聚会，就是有话、有灵、有唱、有祷。
阿们。
那当然做母亲的能够学习随时跟孩子有话的传输，这是宝贵的。但是通常孩子在妈妈洗碗的时候不会啊祷告回来，对不对啊？孩子说嗯，是对，是不是啊？好，那所以啊，不止家中啊随时传输基督，还是要有一种的团聚。每周有个一两次，一次十分钟十五分钟，总要来在一起，一同歌唱，一同赞美，一同爱他，一同追求，一同祷告，彼此共益，是不是？这就是把教会建造到家。 妹，而我们有了两个孩子了，我们就还要聚，就是他们不懂，我们全家也坐在一起，他们就去熏陶就好了。等到他们开了窍了，我们就他们就跟上来一起聚会。
阿门。
好，求主反转我，这是个革新哦。这是革新啊。
对。
阿门。早期召会圣徒们的实习，早期召会 就是你要学的，好，因为我们堕落了，我们现在要恢复，就问早期召会圣徒们的实习是什么呢？乃是在他们的家中聚集。
阿门。好，阿门。
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行传二章四十六节，三千人都在家里，换句话说，不是三千人的全部聚在一起，因为在家里没有一个家可以聚三千人的，哦，一定是指的挨家挨户，家家都有聚会。那中文翻的太好了，就把这个家家都有聚会啊翻成动态的感觉，就是挨家挨户，我挨到你家，你挨到我家，我挨到他家，挨来挨去，好，哦，就更活了一幅图画。但无论如何，它的基础就是这样。
阿门。
在新约时代，我们若要走主恢复的道路，我们要恢复在我们自己的家开始聚会。我并不是说你不参加别的聚会，永远只是在我的家，我们三个人就聚起来了，那个不够。但是这是基础，因着你家经常有这样的聚集，所以你很容易人来了也就这样聚了，也很容易去到人家也就跟他一起唱诗了，因为你并不觉得唱诗是会所的事，唱诗是每一个家里家人团聚的时候都该一同欢乐的事。这是改制的要点。若我们只能得人而不能在他们的家中设立聚会，这是个失败。换句话说，只有得救，他没有召会。召会在哪里？
在你家里。
召会从哪里开始？从你的家里开始。那为了这个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学送聚会到家。除了我自己家里有聚会之外，还有太多的人刚得救，我们需要把召会建造到他的家里。送聚会到家乃是神命定之路的负担所在。我们天天讲神命定之路，那个负担所在是什么呢？就是把聚会送到他家，把话灵唱道送到他家。如果我们不能把聚会做到家里去，那是主恢复的一大失败。已过多少几十年，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所做的一直是往会所做，结果越做人越少，越做家的情形越不对。但我们今天需要恢复，要翻转这个堕落的局面，就是把聚会做到家里去。那在第一大点呢，每一个点都很宝贵。第一大点，第一重点说，在家中设立聚会是扩张的路。第二重点说，家中设立聚会这是神命定之路的负担。第三重点说，在家中聚集啊，一定是生机的，不会是组织的。第四，在家中的聚集啊，老小都尽功用。第五终点呢，在家中的聚集啊，召会就建造了。召会是建造在你的家里。好，这是第一大点。
阿门。
阿门吧。
阿门。
要为这个祷告。我们家都要调整一下，对不对啊？
对。
阿门。 Amen。 我们不仅往外做，我们要从我们的家的基础开始。所以啊，我常常说儿童牌啊不必关啊，就是所有的儿童都这一周没来，你家还有两个人啊。对不对啊？就是暑假你带着孩子去外婆家，火车上也可以做儿童牌啊。叫孩子从小就啊受一个熏陶，只要我们全家在一起，我们就可以一同歌唱，一同赞美，一同祷告，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好不好啊？好。那第二大点呢，我们没有时间说太多，他就说这个家中聚会啊要做什么。好，家中聚会要做什么呢？特别是跟孩子的，就是啊，教导不要太多，教训不要太多，太细的真理不要太多。要做什么呢？要在爱中抚育他，在爱里帮助他们的家庭生活、为人生活。Amen。借着家中聚会，我们一同赞美神，也受主的熏陶。借着家中聚会，我们一同歌唱，一同赞美，也让孩子学习如何做人，学习有性格的培养，学习知道如何孝敬父母。所有你要带的，让他们认识神，让他们认识神的创造，建立他们的性格，培养他们的人伦关系，这一切不止在家中洗碗就教他，你最好是在聚会中这样教。当然你平常生活中也随时该教，但是请记得，许多时候的教不一定有抚育，不一定有爱。如果我们呢、和孩子的家中聚会，十分钟、十五分钟，唱了五分钟的诗歌，感谢赞美主，花个十分钟跟孩子讲一讲，要整理书桌。下一周唱唱诗、祷告祷告，再跟孩子讲，要物归原位。再下一周跟孩子、一同赞美神，讲神是我们的源头，神也设立了父母做我们的源头，要孝敬父母。 Amen。 好，238面。我们做父母的应当执行神的定规，要以伦理教训、规矩和管教来约束我们的孩子，为了使你家中有正常的为人生活，你应当教训你的孩子们，注意听啊，要孝敬父母，照顾兄弟姐妹，尊敬邻居，不要偷窃。你们许多的这个教本啊，儿童教材啊，其实都是讲这些，对不对啊？
是。
但是啊，是在家中的聚会里啊，带着共同来诉说。不要说伦理教训是基督之外的东西，所以没有价值。我们人类生存的需要是一件事，经历基督是另一件事。请听啊，后面还有要教的。为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啊教孩子购置杂货， 挂闷洗濯衣物，我请求你们阿闷，这是你到底在讲什么？这是我家中聚会的内容吗？是的，我继续读下去。锁门防盗，小心火烛，开关窗户，烹饪进食。Amen。我希望有人呢，拿起负担帮帮我。我们为着牧养我们的孩子，多年前我们做了一本叫做《牧养手册》。这个《牧养手册》是指的一些特定的专题，因为圣经里面都说到，譬如说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现在的这个，对不起啊，从神家中从儿童牌长上的孩子，我看敬畏不太够。第二，孝敬父母；第三，无伪的信，就是相信；第四，欢乐过节，爱聚会。好，以色列人从逾越节开始啊，就是要带着孩子，要教孩子。孩子看你在献祭的时候，就问说：“爸爸，这是什么？”你就要告诉他，这是就是我们从前如何在埃及为奴之家受奴役，而耶和华用大能的手伸出来的宝贝，把我们领出来。我们在这里纪念孩子，你也要纪念。第四、第五，赞美感恩；第八，凡事祷告；第九，良心的操练；第十，认真读书，尽本分。那我们做了十题啊之后啊，我觉得不够。最近啊，这个我就开始呼吁圣徒啊，谁有负担，但是不能用孔老夫子的教法，要有神经纶的眼光。来啊，再做十个专题，照顾兄弟姐妹，尊敬邻居，不要偷窃，爱惜光阴，营养均衡，规律作息，适度运动。Amen。还有刚才读的，购置杂货，洗濯衣物，锁门防盗，小心火烛，开关窗户，帮人进食。好，我们呼召人呢，看谁有负担呢？不过你要照这个规矩来做，不是讲了一大篇骂人呢，说你好好给我关窗，这个不是这样。我们这个做出来要有标题，还有啊各篇重点精节，你还要找得到精节，还要有纲目，还要配合篇题选取的诗歌，还要有课程摘要，还要有内容。当然我讲完了就没人敢做了。不过 Amen， 我想在座有人是会做的。
Amen。
Amen。
好，这是啊我们在家里啊抚育孩子的一些，虽然说不上说还有很多，但是啊至少给你一扇窗户。
Amen。
在这份职事里面是多么的周全平衡。在抚育孩子，尤其因为孩子他们呢，通常我不说一定，通常五六年级才受浸，这是不错的。那就表示说啊，在他们小学，我们的整个儿童服事对儿童的牧养上，主要是他们得救前的器皿的预备。那器皿的预备，这些就很重要，这些都很重要。他们的为人生活就是他们器皿的预备，他们的人伦关系，他们对长辈的尊敬，他们对父母的孝敬，他们对兄弟姐妹的友爱，他们邻居的这个掉下来的果子不要随便偷，这些啊都是他们器皿的预备。 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来到第三大点。那第三大点就说，其实第二大点的一切啊，都可以在第三大点，我们先跟我们的家人、孩子有聚会，这些都在我们家里的聚会里有所开启，有所教导，这是最好的。虽然我们平常也要说孩子该轮到谁洗碗啊，但是你总要有一课是专门讲洗碗。这怎么讲啊？我这一课只有两个字，洗碗，就这么多了。你们去发挥吧。所以第三大点就说，教会生活既然是聚会的生活，那这所有的聚会，有福音的聚会，有排小排的聚会，有各种的聚会，祷告的聚会，任何聚会都可以先从我家开始。
阿门，
对不对啊？
是
啊，有一个聚会是永远不会被废止的，永远不会停的，是一直到你被提的，就是你在你家中的聚集。
阿门，
你家中的话灵唱道。
阿门，
Amen。 在这里面总要有唱一唱，总要有一点主的话，或者是读圣经，或者是背一节圣经，或者是从圣经里讲一点有关的故事，总要有一点祷告，也总要有一点彼此的说话，不要永远都是爸妈讲，你要让孩子讲，这才叫聚会。对不对啊？如果每次聚会都是爸妈讲，讲到底啊，那就叫上课，那叫聚会，这叫成全训练，对不对啊？如果是聚集，孩子也可以讲，对不对啊？接着这样啊，家中聚会，第一，你们全家就被分散。这里设立聚会能激发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灵，将火眺望起来。我非常相信，这提摩太为什么多年灵里眺望，就是因为他们一家三代常常一起聚会，外祖母罗伊，母亲有尼基，有新的传输。只是等到提摩太长大服侍召会了，常常哭，因为召会荒凉，所以呢哭到不用灵了，所以保罗就提醒他说，我提醒你，将我你神借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就是你的灵啊，在如火眺望起来。这个眺望事实上他幼年他就一直被眺望，只是现在需要再提醒，再被眺望。第二，因着你的家里有聚会，灵舍就知道，因为你喊耶稣，因为你歌唱，因为你唱的歌啊，跟流行歌曲不一样，邻居一听就知道信耶稣的。这个就是主的见证。第三，因着你的家里有规律的聚会，你的孩子就一直被属灵的空气所环绕，他们在家中就看见了永远事物的实际。好不好？
阿
们，感谢主。那现在我们可以来到第四大点了。
Amen。
第四大点就说，这样你就可以做儿童牌了。 好，不止在你家里，从你家就可以在发展到邻近的社区，因为你的孩子一定喜欢跟邻居跑，动不动就是我要到张妈妈家玩，对不对啊？我要跟张妈妈家的小宝玩，那这么互动之中啊，他们就来儿童牌了，或者送到他家儿童牌，或者把他们邀到我家儿童牌都可以。无论如何，儿牌建立在家中。这里面说，今天的社会，许多人被事物所霸占，似乎他们对福音不是敞开的，你看是不是这样？我们常觉得人都不太敞开，但是很妙，儿童永远敞开，而且因着你得了儿童，父母都向你敞开，是不是？好，我相信这已经不是我们的信心而已，这是我们的经历。甚至呢，因着你家常常唱诗赞美，你就可以传福音了。
是，
家家都该传福音。
对，
把邻居邀来，把你公司的同事邀来，把你工厂的同仁邀来，在你的家，你怎么唱诗赞美，你就带着他唱诗赞美。当然要多一点福音的内容。事实上，当你全家邀请他们家来聚集的时候，你的孩子可以做见证，女儿可以施情，妈妈可以讲信息，爸爸可以做结语。你们又不敢阿门啊，沈世宇姊妹，你可不可以讲点福音啊？会不会？当然会了，对不对呀？讲起人生的奥秘，头头是道。当然，不要以啊老夫子的口吻来教导，但是人人都可以说一点真理，是不是啊？我并不是说姊妹们啊要用权柄施教断定真理，但姊妹们都可以讲一点真理，都可以做一点见证。你的孩子也可以做一点见证，这是啊何等的甜美。因着你讲，一直维系着家中的欢乐，家中的聚集，福音就出去了。
阿门。
然后呢，你的家若没有孩子也没有关系，打开看看邻居有没有孩子，叫他们来。小孩子最喜欢跟看跟阿妈阿公阿婆，因为最慈祥。
阿门。
对不对啊？所以啊，姐妹，直线弟兄，你们夫妇两个做儿童啊，一定最有果效。对不对啊？孩子以后动不动你就成为啊，你们住在哪里啊？
啊，关云社区。
你就成为关云社区王啊！因为所有的孩子说，我要到李爷爷家去。我要跟李奶奶玩，伟大吧？所以啊，爷爷奶奶啊，很有功用。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开发这一环。我们拼命跟父母讲话，但是我们还没有开发这个爷爷奶奶这一面。好，在座爷爷奶奶举手一下。Amen， 可以做吧？哦，已经在做了，
已经在做了。
好，我还有几句话，等一下再讲。现在我就给大家三分钟，好，你们不要看表，我看表就好。你去找你的另一半，我们全体站起来，好不好啊？那夫妻找到你的。就是另一半，其他呢就两两姊妹或两两弟兄， 好，我们都站起来。好，感谢主，谢谢各位。但愿我们有一个新的起头。Amen。啊，但是请记得，我们所有的交通都是为了召会的建造。所以你不要说啊，哎呀，我们夫妻全家最近啊都没聚集了，我们就利用祷告聚会了，我们不去祷告了，我们就来聚吧。好，那小孩不聚了，我家那还没有聚，不，一切为召会。我们的家里的聚集不应该打岔、影响、顶替召会中任何的聚会。此外，这个时代，许多做年轻的父母，在教会生活里啊，慢慢学会注意到自己孩子的需要了，我们就要考虑得很规律，每天可能8点钟孩子就要上床，所以啊，哎呀，7:50呢、啊，我们就跟孩子有聚会，聚完会就上床，所以祷告可能就没有了，小孩也没有了。好，不，一切不能取代。顶替召会生活，好，没有聚会的晚上，我们可以让孩子有他8点钟或者，但是只要有聚会的晚上，我们都该以召会为优先。我们孩子晚一点睡，或者在聚会中就睡着了，会后抱回家，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差不多会后啊，孩子都已经昏过去了，就这样，或者抱上车，或者抱上摩托车，或者就是抱回家。不要有任何的情形影响我们的召会生活，千万不要说啊，这样我的孩子将来会长不好。你放心，交在召会里的孩子长得最健康。好，所以啊，我们。补充这个话，就是盼望所有我们的操练，我们家中的聚集是不影响召会的聚会，一切都以召会为第一。好，甚至可能今天晚上因着有召会的小孩，所以我们晚了，我们就散了会，就陪孩子简单2分钟祷告，就催孩子上床睡觉了。好，可以。可能平常我们可以花多一点时间，但是有聚会的时候，我们啊，这个晚花少一点时间，或者甚至聚会前就说：“来，妈妈现在讲故事给你听，等一下你就跟着要去小孩了，小孩回来我们就去睡觉。”哦，召会永远第一。好的，阿门吧。
阿门。
阿门。另外呢，就是。第一，推荐了这本书，为了召会生活培育下一代。这本书啊，算是儿童服事的经典，也是儿童服事的建国大纲。几乎90%的内容都在里面，而且非常完整，哦，叫我们不偏不倚。因为我们一做儿童，我们很容易就想打开了，因为这里面有啊6部分。一看第一部分戒严，这一定不重要。第二部分如何做父母，哎呀，我们从这里开始读。好，第三部分如何做儿童及青少年服侍者，哎，这个也很重要。第四部分儿童工作啊更重要。第五部分青少年工作也很重要。第六部分结语不重要，但你要知道，我们所有的服事啊，都开始于戒严。第一课，为着神永远经纶的尊贵器皿。你为什么要做儿童啊？不是只是叫他乖乖而已啊，是要他成为为着神经纶的尊贵器皿。而这个器皿是为了什么？第二课，基督的身体，神圣经纶的目标。第三课，要保守自己在主工作的一道流中。Amen。不要说，反正做儿童越多越好了。所以啊，有时候我们想要用教材啊，也要小心。很多外面做的教材啊，不是很好用。好，特别是啊， 很容易把耶稣画一个像，哦，成为偶像。这个教材很难做，我们不知道是多少经过多少的设计，主恢复啊，做出来的教材是纯的，才能帮助你的孩子从幼年就是这样。我们不希望你的孩子从小就认为主耶稣是长什么样子，神是白胡子的，谁告诉你的？好 ，Amen。我们的神今天乃是那灵，哎呀，这个怎么画 ？Amen。所以用教材不简单，而且怎么样让他们从幼年，你不要以为给孩子的课都是很浅到只有福利平安，不，他们从最年幼就可以纯净的认识真实。所以推荐这一本，哦，书房已经把所有能搬的书都 搬到这儿了，哦，Amen。 那第二本呢，是我们呢为了家的建设我们所做的，多年来从1995到这个2000，到现在我们在台湾各地都有一个补课的训练，叫做神人家庭生活成全，这个带来莫大的祝福。不过它是一个补课的训练，因为这是要补充家的建设，哦，夫妻如何建造，父母如何养育管教自己的儿女，哦，如何培育他们成为尊贵的人性器皿。那么因着做得很有祝福，所以呢就有个呼声，要书房啊，把这个所有的内容，啊，把它做成一个可读性的训练课程，哦，那这里面呢有两大部分，头一大部分就是12课，那是我们神人家庭生活成全的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的课程，全部编成12课。然后呢，底下附录就是关于儿童工作整个儿童牌的蓝图、施工，哦，还有各方面的认识，算是很周全的放在这里。好，那你们可以在儿童谈，这个妈妈们的侍奉聚会啦，或者夫妻在家里的生活啊，你们都可以啊读一读，这个对我们有帮助，啊，特别在家的建设上是有祝福的。那这个我不太会介绍，哦，反正就是按一下就会了，就很可爱就是了。对，啊，这叫爱乐宝贝是吧？好，哦，这小孩子，啊，什么都不懂，一按，啊，就可以有一个很可爱的东西出来。好，祝福大家，
阿妹，
我们有点分享，好不好啊？